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33，米迦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3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9日。今天我们来看米迦书6章8节，作为我们的起点。这一段你们很多人都会很熟悉。现在宣读神的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弥迦书以及旧约先知书中这些所谓的小先知书时，愿我们能明白列国如何被治理，如何走向败落，又如何经历祝福。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从圣经历史中学习功课。更重要的是，求你使我们看见基督的应许。当耶稣说这些书都是指向他的时候，愿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时，以耶稣为中心，使他和他所成就的事在我们的思想中居首位。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我一开始要讲一些比较政治性的内容，但请记住，我不会支持任何候选人，也不会特别评论任何政治提案。不过今天的内容会比我平常讲到更偏向政治一点。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政府权力在我们生活中扩张所呈现出的兽性特征，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弥迦书中，有人说弥迦揭示了百姓的败坏和困境，其根源在于统治者的失职与错误治理。顺便说一下，弥迦与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以赛亚主要对较富裕的人说话，而弥迦更多是对贫穷和被压迫的人说话。当他解释百姓为何陷入如此困境时，他指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那些治理他们的人。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代，领导者都是如此公义，以至于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那未免太天真了。领导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罪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怀旧地看待过去的领导，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只是从前似乎还有一种基本共识，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便人们私下并不遵行，至少在表面上还有一致的标准。但如今在公共讨论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公开赞扬。似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很多年轻人已经被一种观念影响，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不久前还显而易见的真理。不仅如此，一些推动这种价值观的人不仅试图管理我们的道德，还试图进入我们生活最私密的领域。更让我困扰的是，政府似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去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财务、就业、工资、医疗、教育，甚至是如何思考，如何看待邻舍，以及如何对待穷人、老人和孤儿。当然，有人会问，那照顾孤儿寡妇有什么问题呢？圣经不也教导我们关心这些人吗？我必须说，在过去4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再关心寡妇、孤儿和无家可归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责任。但圣经的模式是，这是神子民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个人不爱邻舍，那么他们也不会选出真正关心这些人的政府。这是一种幻想，但现实正是如此。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观念，好像在华盛顿某个地方有一个神话般的机构，它可以替我们完成所有我们本该承担的责任。再往前一步，我们看到一种向社会主义甚至某种共产主义治理模式的倾向， 尤其在年轻人中间被包装成一种更有爱心的理想主义。很多人被说服，把所有经济与社会责任交给中央政府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大企业和私人企业被妖魔化，对反垄断法律的讨论也重新兴起。我并不反对反垄断法，它确实有其必要性，因为垄断可能带来危险。我也承认，如果市场被少数人完全控制，这可能不是好事，权力过度集中确实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要问还有什么样的市场垄断能比一个联邦政府掌控所有商品和服务更彻底？那才是真正的垄断。而且这个垄断者还拥有私人企业没有的权利，可以追踪你、罚你，甚至用常备军队对你实施强制。在什么样的世界观里，这会被认为是一个好主意？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把这样的权利交给一个兽性化的政府结构，本身就是不合圣经原则的。如果它真的成为兽，我们在启示录里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回到弥迦书，看到以色列的压迫与治理失败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描述在过去一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中也不断重复，在东方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举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波尔布特等名字，这些制度都被证明是失败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如今仍然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好了，这段政治性的部分就到这里。但回到弥迦书，因为当我读弥迦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看到年轻人所经历的现实吗？如果弥迦的说法是对的，百姓的败坏源于领袖的物质，那这不也正在发生在今天吗？弥迦书和其他先知书一样，一开始就宣告审判临近。神将使用亚述帝国作为工具来审判以色列，使他们被毁灭、被掳走。经文中甚至使用山岭融化、山谷裂开这样的语言。几年前，我在教会里和一位前千禧年派时代论者进行过一次辩论。当时他有一些图像投影，把这些经文解释成末世场景，看起来非常震撼。而有人后来对我说，他有投影图，你没有，所以他一开始就赢了一半。但实际上，这些山崩地裂的语言是象征亚述入侵带来的毁灭性冲击，是一种战争审判的比喻语言。经文中说神乘云而来，在旧约语境中，这云往往象征一个国家的来临。你几乎可以听见马蹄声扬起的尘土，预示着国家的毁灭即将临到。这是圣经描述审判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历史语言，而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性的末世幻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不再分辨真理与谎言，甚至也不再在乎。这也让我想到，今天的公共话语环境似乎无论哪一方都有人在公开说谎，而人们也逐渐习以为常，好像这已经成了政治人物的职业特征。我们也许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但其实不应该感到惊讶。弥迦书二章七节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以一种反问的形式出现。神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句话让我想到耶稣所说的关于光的话。光对那些来到光明中的人是祝福，但对活在黑暗中的人却是显明与暴露。神的话语对那些渴慕神祝福的人来说是极大的祝福。但弥迦所指出的重点是，一个国家如果持续拒绝真理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它就不可能长久存续。那些在领导位置上持续说谎的人，如果不悔改，这样的道路最终就是走向终结。所以 我前几周才说过，愿我们都能像尼尼微人一样，披麻蒙灰的悔改。但这同样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当人持续悖逆时，会有一个临界点，有一种气绝的状态。我们在罗马书一章也读到类似的内容，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也就是说，人不断抵挡神，最终会进入一种神任凭其选择的状态。至于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对别人我们不知道，对自己也未必清楚。但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不断抵挡之后，会有一个阶段，人会被放手，走向自己所坚持的方向。以色列也是如此，经上说他的伤痕无法医治。这里的伤痕指的是他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情况并不是他们已经准备承认自己的悖逆。现实情况反而相反。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状况。历史也显示，许多自称信奉神的人，在政治高位上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即使他们口头上是用宗教语言。比如在肯尼迪时代，罗马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曾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此前几乎都是新教徒，而且罗马天主教徒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很难当选总统。当然，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因为现在很少有人会公开说，我最喜欢的作者是道金斯，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是愚昧的。这种话在政治上几乎等于自毁前程。但我不知道这种政治禁忌还能持续多久。然而在弥迦的时代以及今天，其实都存在一种表面敬虔的现象。弥迦书3:11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师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换句话说，这些人并不是在做正直的事，而是在利益驱动下运作。但紧接着经文又说，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公开否认神，而是把神的名当作工具，用来服务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现象，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宗教领域。当我看到一些牧师的视频，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筹集5000万美元去购买私人飞机，说是因为普通人身上的属灵气息会干扰他们与神的交流时，我只能说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然而这些人却拥有惊人的财富。我常常想，是谁在给这些人写支票？所以问题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宗教领域。一些人一边高举信仰，一边却支持与圣经原则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们一边谈论耶稣，一边却发表连孩子读经都能看出与圣经矛盾的观点。原因之一是我们逐渐远离了唯独圣经的原则。圣经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这一点本来是教会的基础。但如今很多人开始用感觉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感觉这是神的引导，于是个人感受成为最终标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难怪弥迦书的结构很快就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节奏，首先是即将临到的审判警告，然后是未来的盼望，最后是呼吁悔改。在中间部分，他甚至会突然停下来，谈论末后的日子。他告诉他们，审判已经临近，而且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医治的地步。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一个终极的盼望。在第4章，他们被呼召去思想一个词，末后的日子。这里的末后的日子并不一定指历史终结的最后几天。 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世界末日，比如电影《留给左边的人》那种场景。但从我对圣经的理解来看，这个词更可能指的是旧约时代的结束与新约时代的开始。我们可以从新约的用法来理解这一点。比如希伯来书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重点在于这末后的日子，这是一个指近的词，表示作者认为自己正处在这些末后的日子之中。他不是说那些遥远未来的日子，而是说这些日子。因此我认为这里的重点是旧约时代的结束以及新约时代的开启。当然也有人认为末后的日子指整个新约时期，这也是一种解释。但从语境来看，更像是一个时代性的转折点，旧约制度的终结与基督来临所开启的新纪元。这一点在圣殿被毁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潮，整个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神仍然不断呼召以色列悔改。在第六、第七章，我们看到神一再呼唤，回转吧，悔改吧。我曾经在读这段经文时困惑，为什么先是审判，然后谈末后的日子与基督的应许，最后又回到悔改的呼召。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悔改的呼召是在基督的光照之下发出的，它是在神将要成就救赎应许的背景下发出的。神的最终目的不是单单拯救一个国家。如果我们认为神的主要目标只是拯救某个国家，那就误解了圣经。神的首要目的是彰显他自己，而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他。而神最荣耀的作为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死。当这一切成就之后，国家的兴衰只是一个附带结果，而不是中心。福音才是中心，圣道与圣礼才是中心。这也是弥迦书最终指向的方向。他甚至具体指出基督将要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弥迦书五章两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我们这一系列 Route 66中，如果我们在旧约中寻找基督，这一节几乎是最直接的指向之一。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也许你会觉得伯利恒很熟悉，因为圣诞诗歌里常常提到它。但我们必须记住，伯利恒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重要性。如果要挑一个最不起眼的城市，它大概就是伯利恒。正如我们在基督谦卑的开始中所看到的，它也要从一个谦卑的城市而来。如果我们还不清楚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么作为神话语的施经者，我有责任在新约中指出这一点。当希律王心里不安，在马太福音开头听见有关这位应许之王的消息时，他召集文士和祭司，问说这位基督应该在哪里出生。我们在马太福音二章五至六节读到，他们回答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当我问一个问题时，如果你一直在跟随这个系列，你会知道我通常会有一个引言，对整卷书做一个概览，然后再看基督在这卷书中在哪里。那么在弥迦书里找到基督有多难呢？我们在弥迦书中看到对那位真实君王的荣耀期待。那么问题是，这位君王如何成就这一切？这正是新约时代很多人困惑的地方。许多热心党人以为弥赛亚来是要带来某种政治革命， 是军事性的推翻。但保罗却在教导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所装备的不是刀枪，而是爱、恩典、真理以及神的灵。所以弥迦所预言的这位真正君王正是基督。在这段经文中，我想读一段关于这位婴孩降生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既然今天也算是一个有争议的日子，我再补充一点。很多现代解经家认为，我接下来要读的这段经文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才会完全实现。虽然我也相信基督会再来，我相信会有身体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但我要说的是，弥迦书本身并没有提到第二次再来。我相信基督会再来，我也相信他会在肉身中再来，但我要强调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本身已经足以成就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一切。如果你认为这些事必须等到基督再来之后才可能发生，那你其实是低估了十字架的能力，低估了福音的力量。我曾经也这样想过，圣经里描述的这些荣耀结果一定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实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对基督工作的误解。如果你说这是圣灵对我说的话，那我会这样问你，你为什么觉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还不够，使这些应许成就？请你思想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当我们读到这里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在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一个国家不再举刀攻打另一个国家，把武器变成农具，这听起来确实像是难以置信的理想图景。但我要说的是，基督的十字架是足以成就这一切的。真正带来世界和平的答案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正是大使命的果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有人会说，但现实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再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可以给你几个回应。其中一个很简单，你可以回顾过去500年历史中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问自己，你宁愿活在哪一段？我们之所以觉得当下如此糟糕，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舒适了。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奥兹与哈利特那种年代的电视世界里。也许这确实是美国的末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地球的末期。神的应许远比一个国家的兴衰更大。我们不应当只是盼望耶稣回来替我们完成这一切。想想大卫受膏者在谷中击败了歌利亚，那是全以色列军队都无法战胜的敌人。但胜利之后，以色列军队做了什么？他们开始去得着原本因神的恩典而属于他们的产业。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行动，因为胜利已经得着。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权力扩张或者某种宗教征服，那完全不是我在说的意思。我要表达的是，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 使他失去了辖制万国的能力。阿们。当然，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真理。也许你会问，这对我个人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只是政治层面的动员？是不是只是去投票或参与社会运动？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曾说过一句引起很大争议的话，那些想要改变世界、解决全球问题的人，首先应该回家整理自己的房间。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很讽刺，但其实它有很强的真理性。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管理，又如何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其实与圣经的原则非常一致，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会被托付。我认为，当我们读弥迦书时，也能看到对个人生命的清晰教导。正如我一开始所读的那段经文，被很多人称为纯正敬虔的核心，是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稣也引用类似的教导来责备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章，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献上薄荷、茴香、芹菜，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也就是说，公义、怜悯与信实正是敬虔生活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公义和怜悯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方式。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张力，公义和怜悯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听起来很接近，但本质上非常不同。你更渴望公义，还是更渴望怜悯？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怜悯。但如果换一个问题，你是被呼召去施行公义，还是施行怜悯？很多人还是会说怜悯。于是，我们不知不觉把公义当成负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公义就是按我们所应得的来对待我们，而怜悯则是没有按我们所应得的来对待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说，弥迦书以及耶稣所重复的教导，其实就是我们应当成为公平正直、满有怜悯，并且与神同行的人。我并不反对这个理解。如果你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会跟你争辩。但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觉得这句话听起来不错，而是要认真读出经文的意思，并理解他在说什么。只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存在一种张力，一种冲突。我要说的是，这种张力最终只能在对基督信仰的正确理解中得到解决。我认为这一点是基督信仰所独有的，而这种张力在雅各书2章13节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里的审判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和耶稣所用的公义审判是同一个词。雅各在这里其实是在描述怜悯与公义之间的一种张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我要先说明一件事，他并不是在教导说我们对别人的怜悯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的基础。他不是在说你要做到8分、9分的怜悯才能上天堂。如果他是这个意思，那就完全偏离了福音。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公义，那是圣洁、真实且良善的，我们才会真正开始理解神的怜悯。而当我们在神的审判光照之下认识到神的怜悯时，这种认识会彻底改变我们。这种改变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新的生命态度，而这种态度也会自然流露到我们对他人的生命中。 这就是与神同行的意义所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继续为我们的领袖祷告，求你赐给他们能够看见基督真理的心、耳与眼，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位置是作为基督的仆役来治理。求你赐给他们智慧，使他们能够公义的治理。我们也为我们国家的百姓以及全世界的人祷告，使我们认识到地上所有掌权者的影响力都必须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地上的君王是为了让人借着他的死而得生命，也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将神公义的愤怒担当在自己身上，使人得享平安。唯有基督如此。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并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